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国度的真理。林道亮牧师原著，李宪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中华福音神学院授权出版。
国度的真理第六讲，国度人才对自我的认识。上一讲我们已经说过，恩主救赎我们，不单单叫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和撒旦的捆绑，也要救我们不再为自己活，因为他替我们死而复活，就是要我们为他而活。不然的话，我们只能在基督里为婴孩，婴孩怎么能做国度的人才？换句话说，人才的先决条件和操练，就是要立志不再为自己活，不管起居、饮食、教育、事业等等，都应该知取并经验自我和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事实。要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一定要先肯向自我死，要肯向自我死，一定要对自我有清楚的认识。事实上，虽然我们很熟悉，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这段经文，但是大多数的基督徒对这个只是当作一种属灵的口号而已，并没有真理上的认识，所以他们或许也很清楚世界的败坏，识得罪恶的诱惑，明了撒旦的阴险，可是对自我的诡诈和伎俩却一无所知。特别在那些自称为属灵的人群里面，更容易看见自我的活跃，明明是自卑情绪的发泄，却美其名为为主大发热心，明明是牢笼无知的人自建王朝，却大言不惭地说为国度努力，明明是贪得无厌，却偏要自欺欺人地说凭信心仰望神。今天社会上的酒色财气，教会里的离经背道，哪一个不是自我扮演成的？我只要有名，不理名实是不是相符，我只要有权利，不管义务有没有尽到，我只要有学位，不在乎给学位的学校是不是野鸡，当我和你狼狈为奸，你就是我的亲兄亲弟，当你不肯和我同流合污，你就是我的仇人冤家。自大、自用、自利、自私、自命、自恃、自负、自欺、自夸、自满、自称会都、自造生词等等，都无非是自我作祟。神圣的教会乌烟瘴气到这种地步，怎么叫主不伤痛？难怪主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总而言之，自我是罪的本质和渊源。国度人才如果不正此本、清此源，是没法承受主国度的。至于怎么知道罪的本质就是自我，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我们从启示录第二章第25节和第三章第11节就知道，恩主对小亚细亚教会一再的说要持守，结果他们还是不能持守。到今天那七个教会没有一个存在，可见持守实在不容易。现在有些信徒也是这样，刚刚信主的时候什么都肯为主摆上，不久就渐渐冷淡，最后甚至被罪迷惑，心里刚硬不能自拔。这个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不过恐怕大多数是因为不明白罪的究竟，以致无从警醒，无从提防。我们都知道，哪里有罪，那里就没有主的同在，那里就会有撒旦的地步。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连罪的究竟都不认识，要想对付罪怎么可能？要知道罪的究竟，一定要先知道罪的本质是什么。当我们要探讨某一个东西原来的本质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些东西拿来分析。我们分析水，知道水是两份氢一份氧合成的，我们分析盐 知道盐是氯和钠合成的。照样，我们也要拿罪来分析，才能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现在我们就试着从旧约历史、新约神学和基督的生平三方面来看罪的本质。首先，我们要从旧约历史看罪的本质。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宇宙当中的第一个罪是记载在以赛亚书14章13节和14节。这两个经文一共有5个短的句子，每个句子都有主格我，助动词要，动词升到高举，做升到要同等，和未定式动词的子句。其中除了升到以外，虽然每句的动词和子句有所不同，每句的我和要却完全相同。这等于告诉我们，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就是晨星，他的堕落无非是我要害了他。他不甘心于天下，要升到天上，他不屑与众星同等，要在众星之上，他不喜欢势力在神面前，他要坐在聚会的山上，他不肯在云下过活，他要在高云上显扬自己的名，他不肯顺服神，他要与神同等。他的自我多么夜郎自大、飞扬跋扈，以致叫神不能不审判他。所以宇宙里第一个罪的本质无非是自我而已。宇宙当中第二个罪记载在创世纪3章。在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免会问，为什么神这样严厉的刑罚亚当夏娃呢？他们只不过吃了一个果子啊。是的，但是神所要求的不在乎事情的大小多寡，乃是在乎事情的原则。那么吃了善恶果有什么原则呢？对这个问题，创世纪3章22节给我们清楚的答复。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知道善恶。原文没有能字，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们和神相似的地方不是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只是在知道善恶，或者可以翻译作拣选善恶的行为上，已经到了和神相似的程度。他们已经不像从前专以神的事为事、神的非为非，他们要以自我的判断来断定是非善恶。换句话说，他们不肯顺服神，要把自我当作神，跟神同等。吃善恶果不过是这种悖逆心态的表现而已。这样亚当的罪和撒旦要和至上者同等，岂不是殊途同归吗？所以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也无非是他的自我作祟而已。反过来看今天的教会，不是有很多人也正在那里吃善恶果吗？他们不理神在圣经里对教会的三列五申，专把自己以为是的、善的来代替神的旨意，造成末世教会和老底家教会一样，把基督关在门外。事实不但这两处经文这样启示，我们如果分析全部圣经的罪，没有一样不是由自我来的。哪里有自我，那里就有罪的存在。圣经不仅仅告诉我们亚当的罪是由自我产生的，也告诉我们犹太人的罪也是异曲同工。犹太人犯了数不清的罪，在耶利米书2章13节里，神却把他们归纳成只有两件恶事，消极的是离弃神，积极的是为自己。他们因为不肯听神的话，个人随从自己顽梗恶心行事，以致他们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而且不只是犹太人这样，全世界的人类都是这样。因为以赛亚书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偏行己路等于罪孽，偏行己路也做了如羊走迷的原因。总之， 人类形形色色的罪，无非由偏行己路产生的。难怪马丁路德说，他所畏惧的不是教皇，而是他里面自己。国度人才如果在这一凿上过不得关，就很难长成基督的身量，也很难做得胜者。因为国无二君，天无二日，当自我稳坐在宝座上，怎么能叫恩主在我里面掌权呢？接着我们要从新约神学看罪的本质。凡是熟悉新约神学的人都知道，神最厌恶的除了撒旦以外，就是我们的自我，也就是我们的旧人。为了这个缘故，他曾经借着基督叫我们的自我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使我们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当那个主动我们犯罪的自我死了，我们假使能够支取和基督同死的事实，那么容易叫我们犯罪的身体就无所事事，或者说失业了。这就是圣经上说的，所以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赞美主。那么既然我们是从分析入手，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新约里一些跟罪有关的真理，像论断人、拜偶像、仁爱和节制，看看他们跟自我的关系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你们不要论断人，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说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国度的宪法，他先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提到八福，这是国度子民的品格。其次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里提到各种品格的功能，第十七节到二十节是对各种品格的警告和应许，以后就分三组详细叙述国王的命令。第一组，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三十七节是对己方面，说到怎么对付罪恶。第五章第三十八节到第四十二节是对人的消极方面，第四十三节到第四十八节是对人的积极方面，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又是对人的消极方面，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十五节是对天父方面，说到求他的国降临。第二组，第六章第十六节到第三十四节是对己方面，说到如何处理进食、钱财和忧虑。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对人方面，说到不要受欺骗。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对天父方面，说到要祈求。第三组，第七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是对己方面，说到要进窄门。然后第七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是对人方面，说到要谨慎。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也是对天父的方面，那就是要遵行父的旨意。最后第七章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七节提到的是实行这个宪法的重要性。在第二组对人的部分，恩主曾经命令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为什么恩主对这一点看得这么严重？原来论断人这一招是自我的拿手好戏，也就是旧人最喜欢的强心针。只要一个人这样持久下去不肯悔改，包他会被自我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因为这是自我的一种遮掩法，就是假冒为善，借着批判别人的草芥原谅自己的良木，好叫自我日长夜大，整天生存在罪里还浑然不觉。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分辨是非善恶，相反的，神叫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可惜有人以为这个命令是叫我们只可以姑息，不可以择善，结果叫末世教会窝藏形形色色的卑鄙无耻、结党营私、欺世盗名、假公济私、嫉贤嫉财，以致狼狈为奸、防公害能、护恶不圈、离经背道、会得张文。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人敢做二十一世纪的先知，没有人敢大声疾呼劝善惩恶、绳牵究谬所形成。 个人都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智慧，利用彼此相爱的口号，掩耳盗铃的让自我偷懒不负责任，以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来安慰自己，把姑息当作相爱来运用，却不知道相爱和姑息有天渊之别。礼记谈公篇上有话说，君子之爱人也以德，小人之爱人也以姑息。我们做基督徒，相爱不可无，姑息却不可有。对于应该责备的事，不可以放任不加以责备。我们应该凡事包容，却不可以苟且包容，更不可以苟且附和，同流合污。否则，自我就会如鱼得水，越过越猖狂。事实上，论断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审判，它的动词在新约圣经一共用了114次，几乎三分之一都是翻译作审判。例如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13节，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第6章第2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天使吗？这两个审判就是这个字。信徒应该而且必须操练判断力，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正像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第10节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否则以后怎么审判天使呢？但是在这个宪法里所提的审判或者说论断却要不得，因为这根本是自卑情节的发泄，是培养自我的快捷方式。自己知道不如别人，却偏偏不肯认输，硬是要用自傲自大来装饰门面，想用审判别人来伪装高抬自己。难怪恩主看作是可憎恶的。凡是愿意做国度人才的，要加以防范自我的放任和自卑情节的诡诈。我们要分析的第二个跟罪有关系的真理，是加拉太书5章第20节说的拜偶像和邪术。圣灵在加拉太书5章第19节到第21节开了一张肉体情欲的清单，一共有15样，可以分成5类。第一类是性欲的放肆，总共3件，就是奸淫、污秽、邪荡。第二类是自作聪明，有2件，就是拜偶像和邪术。第三类是高举自我，有4件，就是仇恨、争竞、记恨和恼怒。第四类是党同伐异，包括结党、纷争、异端和嫉妒。第五类是不能自制，也有2件，就是醉酒和荒宴。这一切无非都是自我在那里挑拨、摆布、激发、导演而成。连拜偶像和行邪术也是从同一个模型塑造出来的。怎么知道呢？请听我解释。拜偶像、行邪术的目的无非是求福免祸、避凶救吉，或者窥探灵界、预知未来。那么神岂不是也愿意人们避凶救吉、认识灵界吗？这么做又何罪之有？有，神愿意人蒙恩纳福，明晓属灵的事实，可是他也给人有得到这些恩福和事实的手续，错在人们不肯履行神的手续，反而想要用自以为是的土法去支取。就像罗马书1章第21节到第23节说的，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造物的主，以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就是罪了。因为神所要求的一切，不只是目的要正当，就是方法或者说手续，也要按照真理才行。凡是高举自我、只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作风，都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不但这样，这种希特勒的手腕也是撒旦最喜欢采用的战略。当他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是应用这一套。凡愿意操练自己成为国度人才的，千万不要上了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当。第三个真理， 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节和第23节上半节说的仁爱、节制等等。历史告诉我们，越王勾践以赤子之心爱护臣民，曹操曾经绞尽脑汁想要激流关云长，前者是为了要臣民对他忠君报国，后者是为了要关云长得位望蜀，一生为他效劳。在这个建筑事业飞黄腾达的今天，建筑工人在赤日炎炎之下，或者在大寒低冻之中胼手知足的经之营之，并不是出于愿建大厦庇万民的人心，乃是为了工人得工价的自身利益。西洋也好，东洋也好，选举的季节总是闹得天翻地覆，可是其中有多少真的愿意为国为民效劳？拆穿西洋镜，除了极少数肯以为国家兴衰为己任以外，谁不是为了自我的名，甚至自我的利呢？制造汽车的厂家并不是比一般人更有人心，希望人人都发财。开棺材店的老板也不是搅一般人的心险恶，希望人人都早夭。他们唯一的动机就是汽车能够卖得出去，或者棺材的财路能够亨通。总之，芸芸众生，谁不是为了自我活？可是我们今天蒙那位忘我的恩主所救赎的人，不应该依然如故的随波逐流，为自己生存。这就是为什么邻国的序乐是爱，殿乐是节制。下面我就把这邻国的首尾稍微做一些解释，看看他们里面有没有自我的存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除了情欲的名单以外，圣灵也启示我们三组邻国。第一组是我们邻里的美德，包括仁爱、喜乐、和平。第二组是我们接触他人的美德，包括忍耐、恩慈和良善。第三组是我们对神的信实、对人的温柔和对己的节制。这些邻国和肉体情欲不同的地方，全在乎有没有自我的存在。比方说仁爱，约翰一书第三章第16节启示了我们这个字的定义，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在这一节经文里，我们对第一句爱的定义和第二句爱的认识都会阿们，但是第三句爱的命令却叫我们为难了，因为我们只有一条命，我们如果要为弟兄舍命才算是爱，那么我们一生岂不是只能爱弟兄一次吗？这是说不通的。事实上是翻译上的问题，舍原来是放下，命原文是魂，舍命就是放下魂。魂在圣经里常常是指人的自我说的，旧约里的多少人常常是多少魂，所以放下魂就是放下自我，爱就是为所爱的人放下自我情绪、思维、执意等等。这样说来，罪和爱的本质正好相反，罪是由自我形成的，正常的爱里面却没有自我的余地。赞美主。事实上不只是第一组的仁爱是这样，第三组的节制更是清楚，因为节制就不放纵自己，管住自己，这正好和情欲的醉酒荒宴相反。总之，邻国之所以为邻国，就是因为没有自我。国度人才应该是接邻国的人，要接邻国，自我就必须从宝座上下来。我们从旧约历史和新约神学看过了罪的本质以后，我们还要从基督的生平来看罪的本质。我们知道主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因为他是人子，他会饥渴，他会疲乏，但是他没有罪。就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的下半节说的，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他没有犯罪的秘诀在哪里呢？让我们从他自己的口里找到答案。约翰福音第五章第19节，他曾经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